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进行约伯记的第二讲。在撒旦充满计谋的提议之下，神却不以为意。神对撒旦说，凡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第一章第十三节开始告诉我们撒旦从神面前退去之后他所做的事。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在这几节的经文的记载当中，谈到了有四件事情的发生，有四个灾难的击打，然后仆人来报信给约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四段的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尝试从这当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非常挫折。在出埃及记里头讲到神用十个灾难来击打埃及，刑罚埃及。在那十个灾难当中，如果我们把第十个灾难，那个最大的击杀长子的灾难放在一旁，我们看前九个灾难，我们会发现他们三个三个一组。先是早晨来警告，早晨到河边去见法老警告他，然后是到法老的宫中去警告，可是在每一组的第三个都是没有事先警告的。到了第二组，又是到河边警告，然后到宫中警告，然后第三个又是没有警告，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再稍微的观察，我们会发现第一组的三个灾难比较是骚扰型的，它造成了生活上面的不便。可是呢，到了第二组的时候，那个灾难的程度就严重了。到了第三组的灾难的时候呢，死亡不管是人或牲畜的就更明显了。当神要刑罚，当神要击打埃及的时候，神的怒气虽然在埃及身上，但是呢，你可以看得见那个其中有相当的节制，有规律。在这里撒旦所使用的方式，我们看不出来这其中的规律，我们也看不出来其中的次序。苦难有一些非常清楚和明白的特色，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我们在这里谈到苦难，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定义。这里所说的苦难和圣经里头所说的管教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因为说谎，我们因为贪心，我们因为偷窃，神管教我们，神刑罚我们，不管是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或者是我们遭遇疾病等等，这一些因着是我们犯罪得罪神，而神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称之为管教。苦难在约伯记里头是一个特别的词，指那一些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不是因为我们遭遇刑罚，我们被神管教。我们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呢，仍然有苦难临到他。在这里，他的牲畜被掳走了，他的仆人被杀死了，最后他的儿女被房屋倒塌，然后压死了。他遭遇极大的损失，极大的伤害，内心悲痛，非常非常大的苦难。可是这一些不是管教，因为不是约伯做错了事。这样子的苦难跟管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圣经当中的管教，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其实是相当直接而明显的，就好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当孩子们做错事，父母管教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处罚他们，我们一方面要让他们明白的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他们做错了，他们的行为不合乎那个规范或者是伦理。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好像旧约当中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来警告，来教育，来指正以色列人他们在何事上面得罪了神。事实上，这一些先知更显明了管教是非常清楚的，很多时候是在刑罚还没有来到以先，神就差遣先知苦口婆心的来教导。所以在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因为管教的缘故，以至于我们遭遇许多不顺利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好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样的缘故，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怀疑是不是我们做错事得罪神，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祷告，而且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声音会在我们的祷告，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清楚直接明白的指出我们的错来。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赶快改正我们的错误，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苦难却不是这样，苦难是魔鬼的方式，魔鬼的手段。当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他就在约伯的身上，在约伯的家人当中，他就开始进行破坏，他就开始使人丧失生命，使人失去平安，失去财富，好像他的世界完全没有次序一样。这是苦难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他没有道理。因为没有道理，所以无法预期，因为无法预期，所以那个压力特别的大。这也是撒旦所使用的方式，他要因着这一些压迫让约伯来弃掉神。在苦难当中，人必须要认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位神学家告诉我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总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当我们这样子问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当成管教一样。苦难如果它是没有次序，它是没有道理，这位神学家说，人被神所创造的男女，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苦难。怎么说呢？因为神把我们摆在神的创造里头， 在神的创造当中有非常清楚的次序和界限。神使水分开，神使各式各样的植物、动物各从其类。神让次序、让界限可以非常的清楚，也是在次序和界限的观念之下，我们才开始欣赏，我们才开始有所谓的美感，我们也才开始有所谓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管理，我们可以来修理、看守上帝的这个创造。换句话说，当神的这个世界，理解神的世界，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观察的是它的次序和它的界限。可是苦难呢，是魔鬼用来让人离开神的创造，离开神的心意，一切都是和神相违背的。也因此苦难本身是没有道理，没有次序，也没有界限。所以神学家说，神造人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可以与神沟通，可以理解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诸般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理性有一个基础，我们的理性发挥的基础就是他是为了理解次序和界限的。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理性是理解没有次序、没有界限、毫无道理可言的苦难。换句话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苦难的本质，因为我们受造不是为了理解撒旦的苦难，我们受造是为了认识上帝创造的美好。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这些苦难之后，第一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约伯他的反应。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感谢神，约伯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反应。他起来，他撕裂外袍，他剃了头，他为他的儿女、为他的仆人们举哀。他们在这一场苦难的过程当中丧失了生命，约伯为他们哀伤。可是一方面哀伤，他却一方面敬拜神。他承认神这位统治天下万有的神，他有绝对最高的主权。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不是我，不是我坐在那个宝座上，不是我要来负全部的责任，是那位神，他是赏赐的神，他也是收回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按着他心意所喜爱的行一切的事情。虽然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赤身的，我是渺小的，我是无能的。我知道他是有主权的，他是可以赏赐，他也是可以收取的。为这个缘故，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我们看见约伯其实没有像撒旦所预期的，在苦难当中他就当面弃掉神，反而约伯并没有犯罪，也没有以神为愚妄，没有觉得这一些事情临到约伯实在是太没有天理可言，因此那个神是一个愚妄的神。约伯完全没有这样想。第一章结束了， 镜头很快的转回到了天庭，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一次天庭里头的场景和第一章里头所描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其中唯一的差别是这一次神问撒旦的时候，神多加了几句话。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一次神在挑战撒旦的时候，这里头的每一句话我们读起来都比前一次要更为有力，因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见证，在所有的这些苦难之后，约伯并没有失败，约伯并没有健忘，约伯并没有以神为愚妄，他也并没有弃掉神。因此神问撒旦说，你如果在地上往返而来，如果你看我的仆人是用心的查看，看见别人的好行为，别人的好信心，你要因此改正你的行动作为。你有没有看见他在这一些攻击，这一些毁灭之后，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他仍然对于他的身份，对于神的作为，对于神的权柄有清楚的认识。虽然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问句，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撒旦的回答却是，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撒旦的回答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要说，原来所有那一些发生在他家里头的事情，丧失生命的要么是他的仆人，要么是他的儿女，失去的是他的财富，这一些呢，有当然很好，可是呢，人其实非常软弱，人其实非常自私，人呢，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如果他可以选择，当然他不希望失去这一些，但是如果不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不得已的状况之下，他还是宁可舍去所有这些，甚至包括他的儿女，情愿保全他的性命。对撒旦来说，所有在世存活的这一些人都是非常自私，寻找各式各样的机会保全自己的性命。所有人与人中间的仁慈、关怀、忍耐等等，其实都是非常虚伪的。人真正要做的是保全自己，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撒旦在这里的看法。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读这一节经文，我们就很快的，因为它是撒旦说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它放到一边。但是容我们稍微深刻的想一下，如果第二章第三节神的挑战是这么的有力，神的挑战是这么的直接，他甚至于比第一次还要更为的强烈，也许撒旦在这里所说的，在为了要能够有话来回答神，能够保护他自己，能够避免回答那个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他的思想，撒旦要回答的应该有一点点道理。说不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真的常常见证也经历到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时候人真的是非常的自私，在自私自利，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最高的原则和前提之下，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我们和人来往，当我们和人的关系，当我们的前途，当我们所有的一切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正人君子。可是当我们自己 特别是我们的性命受到了威胁，受到了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说非常非常难听的话，我们做难以想象的事。也许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头被神拯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第二章第四节这节经文上面多有一些思想。我们的仇敌其实相当程度认得我们的一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撒旦有一个新的提议。他求神，他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要求看起来非常合理，其实这个要求离一开始的那个指控已经有相当的距离。然而神还是乐意，神愿意，神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第二章第九节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的妻子的反应，我们乍读之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令人不悦。不过我们也许需要相当程度的体贴他的状况，他经历了前面所有的这一些苦难，约伯的儿女也是他的儿女。约伯的妻子在这里头显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非常非常多的忧伤、苦恼等等。约伯的妻子对他这样讲，当然对约伯来说有更大的压力。第二章第十节，约伯对他的回答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如果约伯的妻子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在这一些事情之后他一无所有，因此他心里头有非常深的悲痛，那相对之下，第二章第十节说这样话的约伯就更值得人敬佩了。约伯对他的妻子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弟兄姐妹，我们从神手里得福，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们也从神的手里头受祸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约伯没有以口犯罪，约伯不愿意弃掉神，尽管他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事，尽管所有的这些事情让他经历很大很大的伤害，他不知道那一位素来祝福他的神今天为何容许所有这些事情临到他。然而他承认一件事情，神有赏赐的主权，神也有收取的主权。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故事有一个新的发展。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难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到了第三章，约伯开始说话。第四章开始，就是这三位朋友他们对约伯的回答。他们之所以来，经文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听见约伯的遭遇，他们为他悲伤。他们之所以说话，因为他们要来安慰约伯。这个安慰不是单单的只是告诉他他们仍然是他的朋友，告诉他他们要陪伴他一同走过这些苦难。在这个安慰当中，有更多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告诉约伯，神这位治理天地的神是公义的神，既然神是公义的神，人犯罪他就要刑罚。你的状况原来极其的至大， 你拥有一切，有美名，有财富，有儿有女。今天你的生活当中经历了这么大的改变，很明显的是因为神刑罚你。既然神刑罚你，你犯罪了，你犯罪了才遭遇这一切。现在你要怎么样子离开这一切的苦难呢？答案很简单，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约伯不肯，约伯在几番的辩论当中一再的强调他没有犯罪，不是因为他的犯罪导致于这一些事情临到他。朋友们呢的指控，朋友们的说辞辩论没有说服约伯。弟兄姐妹，如果你落在同样的情况当中，你会这么坚持你没有犯罪吗？如果我们生病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大概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神。如果我们本来有个好好的工作，突然之间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我们大概也很快的就怀疑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神以至于这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会不会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其实自己搞不太清楚我们到底哪里得罪神，但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情况，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我的言语，我的说话，我的行事，也许我对哪一位弟兄姐妹的态度等等，我们就开始在神面前数算这个数算那个。如果约伯向他的朋友们低头承认自己的错，魔鬼就赢了。撒旦的指控，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敬畏你有一个原因，因为你赐福给他。所以如果我们在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得罪神的情况之下，来到神面前悔改，这样子的悔改其实需要悔改，因为我们以神为无知的神，我们以神为一个可以贿赂的神，我们用的贿赂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敬虔，表面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俯伏，但其实呢是为了让他给我们更多更大我们原来羡慕的好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一个真正尊主为大的人，不是一个把神当作魔术师，把神当作听我们使唤的法师或者是术士，而是真正敬畏他，在他的面前按着他的心意而行，像约伯一样。愿神祝福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